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哦，今天人好像比较少，是不是都过年去了？我们昨天晚上有过年啊，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会堂，然后啊，我看到年轻人他们自己带这个敬拜啊，然后自己这个演话剧啊，对呀，弟兄姐妹都看到啊，对呀，我很为他们感到这个自豪啊，这个我们的教会年轻人能够take over 这个敬拜啊，这个然后 leadership 啊，这个是让他们成长起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这样的兴旺的这个表现。哎，他们年轻人现在啊，我看到你们在啊，好。好，我们刚才邝弟兄说了啊，今天现在是我们华人这个新大年二十九啊，没有三十，大年二十九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啊。今天三十吗？三十啊，明天就是嘛，再过一个小时就正月初一啊。好，辞旧迎新。再十五分钟啊。那个大三他说再十五分钟啊，再十五分钟就是新年了。好，我们正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啊，这个是时刻，就是辞旧迎新。好，那我们一起来到以弗所书，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啊，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我们一同起立啊。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好，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误会。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他的道领了他的教，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或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一起就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主啊，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感谢你赐下圣经，你的话啊，你的话一经打开，使我们愚笨人通达。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会长，让我们心，让我们的耳都敞开，让我们在你的话中都得到建立造就。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今天的题目是冲决虚妄啊，冲决虚妄啊啊！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其中有虚妄啊，虚妄啊。我刚才说了啊，我们的年岁的时刻呢，正在辞旧迎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也需要辞旧迎新。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当中啊，我们两段啊，一段就是旧人啊，一段就是新人啊。那我们呢，要脱去旧人啊。然后呢，要穿上新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在年岁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也要迎来辞旧迎新啊！我们不能够仍然待在老旧的生命里面啊！我们要穿上新人，要穿上新人。我们看到旧人的表现啊，存虚妄的心啊，存虚妄的心就是心思不符合真实啊，在幻想。在妄想里面啊，然后心地昏昧啊，心地昏昧就是心灵被黑暗蒙蔽啊，被黑暗蒙蔽，然后良心丧尽，放纵私欲啊，这种表现就是麻木不仁啊，麻木不仁，然后所思所想单纯为了满足自身啊，如果是别人的痛苦啊，别人的苦难啊，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啊，这与我无关啊，与我无关，反正轮不到我啊，所以就是麻木不仁啊， 感觉不到啊社会啊黑暗啊，也感觉不到别人面临的痛苦啊受的折磨，我们感觉不到啊啊，不是我们啊，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要认识救人当中的虚妄啊。我从校园，我的意思从国内校园出来的时候啊，我出来之后常常被人提醒啊，他说你做人要现实一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提醒啊？有哦，看来不是我一个人啊，我有啊。那个时候我很有可能活在啊我的理想啊象牙塔，或者我的幻想啊我的妄想之中啊。我昨天我们有那个活动啊，昨天我碰到一个学者，从上海来的啊，上海来的学者，这个清华毕业的啊，呀，那这个我说这个我们学法律的人呢，我说这个很理想化的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学法律啊，学的我那一套思想，那一套观念啊，完全是我们原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实中啊，实际上是很冲突很大，张力很大啊，所以你们不奇怪啊，你们看到现在大陆很多律师扎起来啊，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当时就预见了啊，我说我与其待在牢狱里面，我还不如啊为主做事情啊啊。好，所以我说我可能当年活在这个妄想之中，所以神在这里说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啊，在原文当中说我们就不要按照原来的生命活着啊，原来是按照外邦人的生活方式活着啊。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接受主以后重生之后，我们不能够再继续那样的活着。我在这里要问啊，我说那谁是外邦人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谁是外邦人？我以前在国内家庭教会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一些分享外邦人如何如何，我的概念以为好像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我后来才知道圣经里的外邦人其实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啊。外邦人乃是指不是神的选民啊，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以色列人的背景里面，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全是外邦人。我们原来是不是外邦人啊？我们华人就是外邦人啊，外邦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外邦人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以弗所书当中说啊，我们什么从前按肉体说是外邦人，保罗就这样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祝圣约上全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这个是因为保罗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保罗就这样写啊，我们与基督无关的啊，在以色列人国民之外，在神的圣约上我们本来是局外人，但是感谢神啊，神的恩典居然临到外邦人啊啊，临到这个希腊人啊，临到这个法兰克人啊，临到这个英格兰人啊，临到美洲人啊，临到我们华人啊。那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华人原来有什么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啊，那个星期五晚上这个大华姐的这个姑父啊，哦，他们那双双受洗啊，我刚才没报告，我刚预备了报告啊，星期五晚上双双受洗啊啊，对吧？70岁啊受洗啊，他说我终于找到家了啊，对吧？那他姑父说他曾经接触佛教，他佛教里面全是神啊，他说这个灶神啊，然后这个他八戒也是神啊啊，那猴子也是神啊，今年是猴年啊，马上猴年了啊，对吧？都是神的 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啊，这个佛教里面，他说哎呀，他说越接触就越失望啊，所以他现在终于找到真神。好，我们看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假神啊，各种各样的偶像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虚妄啊。我最近在读这个旧约先知书啊，耶利米书曾经说到以色列人为何遭到这个被掳啊，为何遭到外族的这个入侵啊，然后 啊，家园毁坏啊，然后被掳。这个先知啊，非常的不解啊，神的选民为什么能够造这样的大难呢？耶和华神有话对他说啊，怎么说呢？因为你就是以色列啊，忘记我，依靠什么虚假，依靠虚假啊。这个我们和合本有一个小字啊，获益偶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虚假虚妄啊，乃是什么偶像带来的，偶像带来的啊。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偶像还有啊，好、啊。我要说的是啊，我在信仰当中啊我以前啊很长时间挣扎啊，有这些偶像啊，我现在啊重新啊反思一下啊，我也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来参考啊。一个是钱财啊，钱财啊，我们中文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所以这个啊，钱财啊，这个偶像，我说偶像啊，偶像的意思就崇拜啊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对我来说啊啊很重要啊，很重要啊。那这个我们刚刚啊上个主日啊，听说 Nova 有个很大的火灾啊，火灾，我在微信群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发给我啊，然后有一位姊妹就发给我啊，五六个年轻人啊，然后就啊整没有假日，整日整夜的干，然后呢回来就睡在这个 basement 啊，然后这个火灾来一来就生命就没有了啊，生命就没有了啊。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很难受啊，真的是很难受啊。我曾经去过这个餐馆啊，我曾经去过餐馆。如果我早知道这个餐馆这个这些食品是这些年轻人这样住在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环境里面做出来给我吃，我宁愿不吃啊。我真的我呀，我心里很难受啊。我原来吃到的这个食品原来是这些年轻人这样的环境里面做出来的啊。这个啊，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以前都背过啊，经济基础啊，决定上层建筑啊，我们人的思想观念都在经济基础之上。我好久已经告别这个观念了。我反思以后，这个经济为基础，最后我说必然导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啊，道德肯定是这样啊。钱财为基础嘛，你想想看。啊，家庭里面钱财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钱财为基础，婚姻里面钱财为基础，啊，那怎么会不会这个道德沦丧呢？啊，所以圣经有很好的教导我们，什么钱财是无定的钱财，啊，这个根本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啊，然后呢 ，loving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 啊，所有的邪恶。的根源在哪里 ？Loving money， 啊，圣经的教导真的是如此的啊，让我们震撼啊！对，崇拜钱财，对爱钱财啊，有这样的教导啊。我曾经啊碰到过这样一个案子啊，在浙江的时候啊，这个鞋厂啊，制鞋的 shoes， 这个既便宜又质量好。却遭到了退货，你们可以想象吗？不能想象啊！我们觉得，哎呀，又便宜又好，那最好了，哎，却遭到退货，啊，为什么？哎，你们说的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术语啊，叫做人权保障条款，啊啊，这个鞋厂是。外贸出口的啊，然后呢，他这个进口的买这些鞋子预定的这些鞋子的这个商人，他做了一番调查，原来这个制造这些鞋的人啊，这些啊这个女工啊，这个三班倒住啊，那个环境又很恶劣啊，没有这个社会保障金。啊，所以他说我这个鞋就不要了，啊，我这个鞋就不要了。 啊，这也当然我要说的是，这个国家就是基督教信仰背景，啊，我知道震撼，啊，我们平常觉得啊，买这个鞋子这最价格又便宜，然后质量又好啊，那谁不想要？哎，他说啊，我就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做出来的鞋子，啊，所以我们圣经就教导啊，我们有这样的啊，对钱财啊，对于财富啊，怎么样得来啊，我们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我要倡议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过年啊，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通常啊，除了什么，恭喜恭喜，怎么，红包拿来啊，啊，这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这样，对着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这样做了啊。红包拿来啊，所以红包就是啊，弟兄姐妹知道红包吗？啊，啊，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要倡导简单而又纯洁的人际关系啊。我觉得我们啊，我上次就讲到什么文化更新啊，文化更新，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可能$200可能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我们觉得人情往来啊，这个$200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200对于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华人，可能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它可能是整整一周、一个星期辛辛苦苦打工赚来，就这么剩下$200。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我要这里自己创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说我们要走向简单而又纯洁的人际关系，啊，简单而又纯洁的人际关系。然后在我们教会里面，啊，弟兄姐妹对于啊弟兄姐妹之间的钱财要非常的小心，啊，非常小心，啊，我在这里话说在前头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旧约里面啊，知道这个，如果我们讹诈别人的钱财啊，怎么样处理？啊，撒该。啊，讹诈人家钱财是怎么处理？啊，怎么样？还4倍，好啊，童老师，你圣经真理伸手啊，我们，啊，弟兄姐妹啊，啊，我话说在前头啊，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啊，在教会里面千万不可浑水摸鱼，啊，浑水摸鱼，啊，这个如果。啊，我如果查证属实啊，有人这样做的话啊，啊，有人这贪图钱财在弟兄姐妹当中，啊，啊，我不会 cover， 啊，我不会 cover， 啊，这个我受了神的托付啊，来保护我的弟兄姐妹，啊，我宁可得罪人，也不能辜负神，不管。啊，你年纪多大，资格多老，也不管你啊所谓的功劳有多大啊，我回过来啊，倡议我要倡议简单而又纯洁的人际关系。好，这是我第一个偶像。第二个啊，世俗权利啊，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名字啊，我曾经被人家开玩笑啊，他说你沈兴权啊，你真是权欲凶心啊。哎呀，哎，弟兄姐妹，你千万，这个，我这个名字是我父母亲取的啊，呀，我父母亲大概这个饱尝失去权势之苦，所以他们这个把这个孩子啊取名为姓权啊，所以我这个根本没有这个自主来改这个名字啊，哎，我说到改名啊，我真去改过名啊，我去过问过公安局啊。我说我能不能改名，因为我原来学过民法，名字可以在民法里面，名字是吧，可以选择的，可以取的，可以改的，但是一问他说改不了，不能改啊。所以你看，我说学的跟实际又是冲突的啊，对吧？那我长大以后啊，我父亲知道我学了法律，我父亲是个半文盲啊，并不是他读书不好，也并不是说他不想读书啊，他没有资格再读书啊。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啊，以前是啊，有一些人是啊，你不能够再读书的啊，不能够再读书。 啊，所以但是他知道啊、哦，法律抓人，他说啊，所以呢，儿子啊，你要抓权啊，所以他一直这样提醒我啊，包括在家里你要抓权。啊、yeah. ！但是我很辜负他啊，啊，我很辜负他的期待啊。我们的一个班级里面20几个人，我们在宁波工作有6、7个，啊，其他人都抓权了，除了我之外啊，啊，权力，特别是缺乏限制的权力，犹如毒品一样，会使人上瘾。弟兄姐妹可能这种感受不深啊。啊，我其实有机会抓有得到权利的，但是我放弃了，啊，我放弃了，呀，呀，感谢神啊，神在那时候就，我现在在回头看啊，我在从那个时候神就保护我啊，神就保护我，啊，我这句话啊，这句话我是刚刚毕业以后，我法学院毕业之后，我去参加工作，我曾经在一个场合，我亲耳听到有一个人这样讲，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县里面的一个部门的。部门他是常务副局长，这弟兄姐妹可能大陆来的更清楚，常务就叫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不是正局长，正局长还没来啊，他是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那他心里当然不满了，他做的是正局长的事情是吧，但是呢他名义上是副局长啊，正局长让留给别人啊，就跟他说好了，那个人一年以后做正局长的，所以他心里很不满，但是他说我总算皇帝也当过了啊，我那时候我给我很大的刺激啊，哇，这个人啊，这个人是很有，看上去是很有学识的啊，这个很有，就是说人不是那种好像真的是就是说稀里糊涂，他还是有见识的一个人，他居然他的人生目标他说是当皇帝，我皇帝总算当过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部门里面，或者在他那个区域里面，他就是皇帝啊！哇，这个我曾经啊，我那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出来，所以我感到很震惊，所以我之后就慢慢不震惊了。我感到哦，我们的很多人的理想就是当皇帝啊，当土皇帝。然后我到了啊，我们教会有那个华省的课嘛啊。有华人的课，有一次啊，这个华人的学员有一次跟我说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样说起来，他就说，他说他反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宪政，他说这个吵吵闹闹效率真不高，他说还不如我们这个权力真集中，他说更有效率。我听了很震惊，因为在华人课我没有跟他多说啊，啊，我说怎么能够这样？哇，他是来学神学的，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啊，弟兄姐妹不要对号入座，不是我们长子啊。哇，我又是很震惊啊，居然还是说我们权力更集中有效率啊。我曾经跟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弟兄我聊天啊，我说弟兄啊，我听到过这样，他说沈弟兄啊，看人头也有效率，也更有效率。哇哇，我们弟兄真有见识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位弟兄就在我们当中啊。啊，看人头，你不要看看吵吵闹闹，吵吵闹闹什么？不好看，不容易看人头啊啊！那、啊、权力集中的话，看人头很容易啊啊！所以这个弟兄是很有拙见的啊啊！我在法学院里，我下面这段话是300年前啊，有一个法国人叫蒙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这样说，我不可能这个字字句句都对啊，就是大致是个意思。权力总是会运行到它尽可能到达的地方，权力的倾向就是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集中的制度必定带来制度性的腐败啊！这个就像是那个流水线啊，这个前面腐败后继啊，制度性腐败哦，不稀奇的啊啊！权力越集中，越是制度性腐败啊，制度性的啊呀，所以这个是。啊，我要说为什么说啊，美国我们美国有权力分立嘛啊，三权分立啊，然后呢权力制衡，为什么我听到有这个说法啊，这个是从圣经发展出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考虑到这个问题啊，这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原来是从圣经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我们救恩 啊，我们四定律四律属灵四定律啊，一开始就是什么啊？属灵四定律就是第一开始神的爱啊，啊，就是其中之一啊啊，怎么每个人什么每个人完全败坏。弟兄姐妹设想一下，如果这么集中的权力交给一个完全败坏的人，是不是如我们弟兄所说，砍人头很容易了，很有效率了？所以我们知道嘛，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他们都是清教徒啊，啊，绝大部分都是清教徒，他们都是圣经的熏陶几个世纪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人什么人性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昼夜思想尽度是恶，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权力怎么样，不能集中，一定要分开。然后呢，要互相什么，我刚刚说了，权力一定要运行到他什么不能达到的地方为止，所以权力又用一个另外一个权力什么来制约。所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啊，立法交给国会参众两院，行政交给总统啊，总统英语当中只不过是一个主持人啊，主持啊，啊，然后呢，司法独立。弟兄姐妹说：“哎呀，沈弟兄啊，你这个讲才讲这个啊，西方的这个，我这跟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啊啊！我这里提到五权宪法，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听说过五权宪法？哎呦，大善啊，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啊。”啊，近代自古中国之父啊，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啊，他认为他考究我们中国的这个啊、这个公共管理，他认为考试权和监察权是比较先进的，所以他从再加上原来立法、行政、司法，所以五权啊，所以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五权宪法还在实施啊，在台湾实施啊。这个马英九是考试院院长的儿子还是监察院院长的儿子？我马赫林有没有人记起来？是考试院啊啊，五权宪法啊，五权宪法什么时候制定的？就是行宪，1946年啊，弟兄姐妹知道1946年，但第啊1946年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正式行宪？1947年。啊，1947年，好，这个是偶像之二世俗权利啊，好，偶像之三今世地上的成功啊，我们刚才邝弟兄说了啊，名校、职业、名望啊，感官享受、香车美女，我刚才没提，我说我提了钱财，提了这个世俗权利，我提到没提到美女啊，美女就在这里。啊，不要稀奇这个啊！我们一看到贪官，他说跟有多少情人，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成功的象征啊！我们以前吃饭，这个应酬啊，我们好多人不带太太的，啊，这个都带啊小四或者小五啊，啊，这是他们的一种成功啊，在地上的成功啊，啊啊，对吧？然后自得一门的小生活啊，自得一门的小生活啊，地上的成功啊，地上的成功，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一些啊？我们今天是不是还看重这些？弟兄姐妹，我想顺便说一下，这个亚裔第二代基督徒怎么样看待我们第一代？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考察过亚裔第二代啊？我看到一些华人的一些资深的牧师啊的文章啊，有一个人曾经用了一个词叫惨不忍睹啊，他说这个第二代看我们的是叫惨不忍睹啊，哇啊，他们也是基督徒啊，我所说的第二代也是基督徒啊，他们也是信靠耶稣基督啊，他们也有教会，他们这个对我们第一代的移民，他这个有这样的看法。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他们的评价就是完全正确，但是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判啊？我们这个偶像啊，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在我们身上还会有影响。 啊，我们还是重视名校这个成绩，很重视成绩啊。我们甚至这个孩子教会今天就不要来了，你作业还没做好啊。所以这些第二代看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个我们的信仰跟圣经差别有差别，所以他说我们什么，你知道？你们知道吗？你们做好思想准备接受好不好？啊！哇！宏宇，很高兴今天你能在这里啊！假冒伪善啊！假冒伪善，法利赛人啊！你呀，法利赛人啊！呀 啊！弟兄姐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好，偶像第四，巴别塔，巴别塔。啊，我在这个星期五还刚刚说过巴别塔啊，啊，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儒家传统啊，其实就是一个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啊，我们人依靠自身的努力，依靠自己的本性，我们可以达到理想社会啊，达到理想社会。我们的人的本性上，我们是不需要神的啊，不需要神的啊，我们不信靠神啊，神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我只要自身努力啊，自身啊修养啊，道德修养就好了，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人本主义，它往往啊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以后，往往幻想什么？幻想伟大人物横空出世，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啊，我的弟兄姐妹，我有造访的时候啊，我们说到这个，有时候社会这个啊问题的时候，哎呀，啊，人要有英明的领袖出来。哇，我听了以后啊，心里感到有很悲哀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要信靠神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是要信靠真神啊。这个我们在以人为神啊。这个所谓的英明领袖，他也是罪人啊，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他怎么能够什么扭转乾坤呢？力挽狂澜，力挽狂澜是谁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来到世上扭转乾坤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啊，阿门吧。千万不要指望伟大人物了。弟兄姐妹，听说过林语堂啊？我刚刚上周就在微信群里看到，我回归基督了。30多年来，我唯一的信仰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就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我观察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以及不信神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在我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需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的伟大力量相联系。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必须信靠耶稣基督啊！我们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耶稣基督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起我说的？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关乎我们的什么？没有，我四个字。生死存亡，我听到了。好，这个是好，这个沈弟兄的这个语录啊，啊，但是你们不要崇拜我啊，崇拜圣经啊，崇拜耶稣基督啊，我同样是个罪人，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的信仰是关乎人的生死存亡啊，关乎到一个社会的兴亡安危啊，信靠耶稣多么重要吧，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赶紧信耶稣啊！你希望生存下去啊？你希望你的孩子们生存下去吧？为什么林语堂说他回归基督了？为什么他这样说？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林语堂从小生长在基督教信仰的背景家庭里面，他的父亲是福建的一个乡村牧师啊。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牧师，所以说他回归基督了啊。好， 我们时间有限，冲决旧生命的牢笼啊，冲决旧生命的牢笼，冲决虚妄，冲决虚妄啊。我为什么要说冲决啊？我想起100多年前有一个啊我很佩服的豪侠啊，他的名字叫谭嗣同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啊。这个人我很佩服啊，他曾经有一句口号叫冲决王罗啊，他可以逃的啊，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中国变法尚未流血，如果流血请自视同死啊。这个人我真佩服，真佩服，冲决王罗。所以今天我说要冲决虚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冲决虚妄？因为这些偶像控制牢笼霸占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丰盛？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成长？因为我们被他牢笼了。弟兄姐妹，一定要认清我们救人的真相。在哪里能够认清我们救人的真相？只有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请先不要看微信，请先不要看手机啊！听我一句，我们认识人的本相在哪里？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过，我们人的真相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啊。我们路加福音有这么一段话，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曾经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今天基督徒生命不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危险根本缺乏认识。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小生活过得真的滋味，哒哒呛呛呛呛哒哒啊，真好啊。这个话哪来的？阿 Q 真传啊，对吧？啊，我祖上比你阔多了，人家说他你，对吧？我祖上比你阿 Q 现在正传现在又很流行了啊，我真的啊，这个鲁迅的小说又流行了啊。有没有人听说过赵家人？赵家人，哇，你听到哦，很好很好，赵家人听到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与神所赐生命隔绝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什么？灭亡啊，灭亡啊，灭亡啊。我们一定要心智改换一新，成为整个的心脏啊。我们上周君彪弟兄曾经啊引用哥林多前书5章17节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造乃是整个的新造，弟兄姐妹，我们的新造乃是整个的新造，从里到外，思想、意志、情感，我们的信念全部要更新啊，弟兄姐妹，全部要更新啊。我们有没有想过全部要更新啊？全部要更新，我们很有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老师原来跟我们讲，我们的父母原来跟我们讲，这很有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开放的这样的心态啊！我跟你讲，我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包括我现在啊，这个啊，如果弟兄姐妹你这个认为我讲错了，你等会跟我讲啊。我们今天如果光是信耶稣啊，夫妻和睦，信耶稣儿女学好，信耶稣疾病医治，信耶稣工作找到，信耶稣身份搞定，弟兄姐妹，我刚才读过这个，就讲这个实际上是偶像啊。你把耶稣做一个偶像啊，啊，你自己的生命根本不翻转啊。今天耶稣来了什么？我来是要叫什么？叫人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100多年前有一个晚清名臣张之洞先生，有没有人听说过张之洞？他曾经提出哦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的这个根本啊，本体啊，还是要按照什么？按照我们中国人这一套，西方呢，只不过是科技啊，船坚利炮。啊，我们这个整体上，我们民族整体上现在还没有超出张之洞啊！我是再说一遍，还没有超出他。弟兄姐妹，我要提醒的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基督为用，自我为体？啊，我也引用过来，借用过来啊！啊，自我为体，我自我不改变啊！然后呢，基督怎么只不过是用而已啊？基督为我所用啊！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他一切皆为我所用。基督呢也为我所用，我自我不改变。 这个不是基督信仰，弟兄姐妹啊，我要很清楚的说，这不是基督信仰啊，这不是基督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乃是从脑到心，信仰就是活着，信仰就是生命。我们生命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基督在 a new lifestyle， 我们基督徒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啊，新的生活方式。没有，如果你还是老旧的生活方式，信仰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啊，还没有落实啊。弟兄姐妹，我有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啊，我的受洗啊，我在30岁决定受浸啊，我很顽固啊。有弟兄姐妹这个在30岁之前受浸，你比我强啊，真的你比我强啊，我很顽固啊啊，我在30岁才受浸啊啊，我30是吧，30而立啊，中国人的而立啊。然后呢，立什么啊？我说立志，我要冲决虚妄的牢笼，立志要冲决牢笼，要脱去旧生命啊。然后呢，我要建立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啊。所以我30岁我逃不过，我说而立，我一定要受尽了啊啊，我要向原来的生活方式告别啊，我不再啊活原来的方式啊啊，学活原来的文化，我乃是拥抱圣经啊，信靠耶稣基督。好，我们最后一个方面啊，好，以弗所书在这里说，要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三个动词我特意用红字标出来啊，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说啊，信仰啊，信耶稣就是举手决志啊，我们信耶稣乃是要什么？要我们行动啊。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他是谁？基督啊啊。他的真道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啊啊。他的教导在哪里？在圣经里面。他的真理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花时间在圣经啊，在圣经上面啊。我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不但通读，还要研读。我们真的要明白啊，神在圣经里在说什么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尽量少一点时间看微信好不好？好不好？好啊，你们都说好了啊。好好，我们尽量花时间在圣经上面啊啊，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啊啊。我这次星期五年长的这个聚会啊，长青聚会有啊，年长的姊妹跟我说，哎呀，神牧师啊，我自己读不懂，但是你这样一讲，我好像豁然开朗。哦，我们一定要聚会啊，弟兄姐妹啊，一定要聚会啊。好，我特别是要我们要守住主日啊。什么叫守住主日啊？战士守阵地，我们知道啊，守住啊。这个，哎呦，我今天有点累啊，我叫回去不去了吧。啊，我今天这个孩子啊，有那个踢足球，哎呀，这个那我就主日就不去了。主啊，你饶恕我。这个，然后啊，我家里这个啊管道坏了啊，我今天就不去了。弟兄姐妹啊，守住主日，弟兄姐妹啊，守住主日啊，守住阵地啊，耶稣基督的精兵们，守住阵地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不进则退，不败不胜则败啊，因为有其他的力量啊，其他的偶像啊，其他的偶像，偶像背后是什么？撒旦啊，他绝对不甘心啊。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啊，守住阵地啊，守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浩大的恩典。主啊，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若非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全在灭亡之中，全在败亡之中。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你让我们从罪恶的泥潭中这样救拔出来。主啊，让我们以信心啊，以我们这样的啊，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来回报你这样浩大的恩典。主啊，你圣灵来摸着我们的心，主啊，你圣灵来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从这样的偶像的牢笼里面冲破，让我们能够啊，真的被神的话啊所构成，让我们深深的渴慕你的真理，你的真道。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